的征战，已经讲过热敌的征战，第三点我要你的征战，我们来征战，
是
雅各书四章七节，还有彼得九节，来跟我说，勿要谨守，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，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，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经历这样的苦难。所以啊，我们与魔鬼的征战，第一要凭坚固的信心，用坚固信心抵挡他，他就逃跑了。这是第一个原则。第二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！圣经有说，来跟我说啊，以弗所书第四章26节27节，来跟我说好不好？生气却不要犯罪，
生气却不要犯罪，
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这里说不给魔鬼留地步，怎样不给他留地步？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请问人会不会生气？哪一个从来没有生气的？你举手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们都是生气大王啊。为什么呢？人有罪性啊，人有失意，人都会生气。嘿，请问上帝有没有公义的义务？有没有？有。上帝会不会发怒气？会。为什么？人的罪，他是公义的怒气。你说，嘿，耶稣也生气我。耶稣看见了圣殿里人家用卖牛羊鸽子，有没有？他就怒目看着周围的人，他也发怒了。你说耶稣发怒，我嫌耶稣；耶稣发怒，我嫌耶稣也发怒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耶稣啊，因为耶稣是公义的肉体，你是血肉之肉体，本身不一样哦。你不要搞错了，我告诉各位啊，有人发怒而不自知，生气还不知道自己在生气，我很危险啊。这样子的话灵性不能长进啊。我讲个小小的故事。有一次啊，在一个教会里头，一个姊妹啊，她的丈夫不信主，早上早早就来教会，就告诉牧师，她说，牧师啊，我的丈夫不好，他是小魔鬼。她骂丈夫小魔鬼，真的。因为我吃饭祷告他讥笑我啊，我要奉献他反对我，我要聚会他又骂我，他一直给我反抗，他是小魔鬼，非常不好。牧师啊，我丈夫是坏人的，一直来跟我抬杠，找我麻烦。我有信主，他不信主，我是这个属耶稣的，他是属魔鬼的。哦，一直控告他丈夫。牧师要讲道啊，心里都要清心的，要给他一些疲劳轰炸，你想一想多痛苦啊。牧师说，毛毛主理啊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跪下来，跪着你的丈夫，一起同心为他祷告，好不好？那主理说什么？不好不好不好，不要一下祷告。哎，牧师真是奇怪了，为什么不为你丈夫祷告？如果我因为他祷告，我就不能骂他了。他不祷告要骂丈夫，不敢祷告，对不对？ 不对？所以各位，他要生气而不祷告，他要生气而犯罪，他要生气。好，对不起啊，哎，他要生气而怎么样？寒露到日落，到日落怎么样？各位，如果你生气的话，请问这个气啊，会不会越来越大？会长大的，最后越长越大。你今天发气，不跟你说话，不跟你来往，我闷热的，我气得很的，你很讨厌啊，你气了。到明天呢，你气变得更大，后来呢，越来越厉害。所以生气啊，不要怎么样啊，犯罪。寒怒不要到日落，你不要说我要效法耶稣的怒气，不行，因为你不是耶稣，你不是神，你没有资格等于共义的怒气。好，胜过魔鬼，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是一节。好，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是一节，跟我来说好不好？我神的救恩，能力，活动。被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已经被摔下去了，弟兄胜过他。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这里就讲到了胜过魔鬼有两个要件，凭什么胜过魔鬼？因羔羊的血，羔羊的血是谁的血？主耶稣的宝血。和我们所见证的道，这道是什么道？是神的道，真理的道，生命的道。神的道有权柄，有能力，有威严。神的道让我们知道，魔鬼惧怕神的道，魔鬼惧怕耶稣的宝血。又有耶稣宝血，我们的捷径，我们的胜过魔鬼。我讲个例证，有个老牧师啊，在个教会里面呢、啊。讲道牧会，一天一个交鬼的物女，交鬼的物女啊，鬼在他身上，他发作了，就在啊这个教会的外面呢发作了。这个弟兄姊妹就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。那个时候有一些教会的执事还有那个牧师一起围着唱诗歌为他祷告，要赶鬼。结果怎么样？一起吃着祷告，祷告完了之后，鬼没有出去。结果牧师说：“排队，排队啊！所有啊，执事啊，这个排队。”有一个年轻人刚刚大学毕业，信主不久，排队，那他排到第三，你知道吗？前面是一个执事啊，再有一个这个另外一个，还有呢，他排到第三，牧师排到第四。那个年轻人呢、啊？看看情势不对啊，排到第三，如果前面去祷告败下阵来，鬼不出去，就轮到他了。他不跑出来排到最后，不要排在前面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各位，前面两个执事也有经验的，上去祷告，鬼没有出去，就轮到那个老牧师了。老牧师有经验哦，那个老牧师他怎么样？他没有马上上去祷告，他站到一边。他说：“主耶稣啊，认罪祷告，求你这个宝血洁净我，我相信你的宝血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有形的罪、无形的罪、看得见的罪、看不见的罪，外在的、内在的、隐藏的，你都借着宝血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洁净我一切的不义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因信称义，因信成为圣洁。”他祷告完了，他就上去。上到那个被鬼附的巫女啊，那个女人的面前，那个牧师瞪着眼睛，他 看着那个女人，他就说了，我现在奉耶稣的名，我里面那个鬼在我身上还有没有罪？那牧师啊就挑战了，问那个鬼，你说我靠耶稣保守罪的洁净在我身上还有没有罪？那个女人呢被鬼附的眼睛不敢看牧师的眼睛，头低低的，眼神不敢接触。那个牧师就说了，现在既然靠着耶稣的宝血，我一切的咒得着赦免，我现在奉耶稣的名，愤怒鬼不准再在你人身上发生，我命令你从他身上出去。感谢主啊，这鬼出去了，他得胜了。你看了宝血，宝血要先接近我们，还有借着神的话就带着能力权力再进一步。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十九节，你抄下来。路加福音第十章，圣经的话跟我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我给你们权柄。请问弟兄姊妹，这个权柄是从哪里来啊？从耶稣基督。你有没有这个权柄？有，赶鬼是权柄，对吧？那么请问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你现在能不能把耶稣的权柄拿出来给我看看，在哪里？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但你有权柄，你的权柄是什么？你要知道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权柄啊！你记得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权柄。耶稣说，你奉我的名，无论向天父求什么，他都必垂听，有没有？这权柄是耶稣的名。耶稣的名包括什么？包括主耶稣的威严，主耶稣的身份，主耶稣的所事，主耶稣的所有，主耶稣的权柄。这名就包括这么多。耶稣的名包括耶稣的身份，包括耶稣的地位，包括耶稣的威严，包括耶稣的所事，包括耶稣的权柄都在内。所以奉主耶稣的名就有权柄，可以践踏蛇，蛇代表什么？魔鬼。可以胜过蝎子，蝎子代表什么？邪灵。我们可以胜过魔鬼，我们可以胜过邪灵，我们靠着主的宝血，借着耶稣的道，我们奉耶稣的名，有权柄，有能力，可以胜过魔鬼，凭信心抵挡他，他就必逃跑。感谢主。有一次啊，一个爸爸考验他的小孩子，上主日学，爸爸就说，天黑黑了，要下大雨了，天黑得不得了，要下大雨了啊。那么外面啊很暗，如果魔鬼来敲门，你怕不怕？他的儿子说，如果魔鬼来敲门，我不怕，我请耶稣去开门。哇，这个很厉害了、请耶稣开门，魔鬼啊我跑的命都没有了、所以这是怎么样信心的原则，你看到没有？有耶稣一来，万事都要改变。耶稣一来，撒旦的权势就要粉碎。耶稣一来，怎么样，黑暗要变成光明。耶稣一来，要擦干你的眼泪。耶稣一来，要除去你的忧伤。感谢主啊，多好！神启示我们怎么样在灵界的征战能够得胜，对不对？三方面我那天讲过了啊，胜过世界，胜过肉体，胜过魔鬼，这三方面。好，第九大点我要说的启示的目的，
叫人知道圣经之可靠，叫人知道圣经之可靠。第九点，好，跟我说这几句话。神的启示不但要我们认识神，敬拜神，荣耀神，也使我们知道圣经的可靠。我们讲知道圣经的可靠，要透过神启示让我们知道。我讲很简单这个例子，达勒斯美国一个神学院叫做 Dallas 神学院，达勒斯神学院，他前任的院长他这样说， Louis Chaffer 他这样说，跟我说这句话，圣经不是人想写便写得出来的，也不是人愿意写便能写成的。哈，这句话很有分量。你不是说你想写一本圣经就可以写圣经，不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是你要写圣经就可以写圣经，没有这回事。好，这里让我们了解到真正的作者是谁呀？是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是圣经真正的言有作者。人是在神手中的一个器皿，圣经是神的话，表明什么意思？来跟我说，圣经是神的话，
圣经是神的话，
表明是神启示，
表明是神启示，
并保守他的话，
并保守他的话，
毫无错误的，
毫无错误的
被写下来，
被写下来。
好，这里我要声明，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每一句话上帝亲口说的啊、哦！我这里第一天就问过你们了哈，不是，乃是说圣经的话是透过圣灵在那里引导、感动、管制作者所写出来的，没有错误。好，凡是出于神的命令怎么样呢？或者是神的旨意，就是神亲自呼出来的、亲自启示的。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以教训读者，这个教训读者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这些都是有益的，教人完全。所以圣经啊，会不会教人呢、啊、学坏？不会，教人学好啊。跟我说这两句话啊，信耶稣的小孩，
信耶稣的小孩
不会变坏，
不会变坏。
信耶稣的老人，
信耶稣的老人
也不会变坏，
也不会变坏。
这句话你要含义也很深的吧？啊，有人把小孩子送来教会，啊，说信耶稣很好，小孩子会变坏，啊，老人家也会变坏啊，老人家信耶稣也不会变坏啊。所以啊，这里我们讲好坏是生命内在本质的改变才有标准，不是外在的一点活动。好坏是生命内质的更新变化才有标准。圣经自己说是上帝的话，圣经说怎么样呢？你看啊，圣经神说有没有？创世纪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，神说有光就有光，神说。圣经是谁说？神说，神自己说的话。还有创世纪第四章、第七章、第十二章、十五章都说耶和华说，有没有？耶和华就是神，耶和华的名字是指着神关心人类的一切需要，他的名字叫耶和华，是跟人发生关系的神的名字，耶和华。好，还有耶稣说，有没有？耶稣教训，有没有？马太福音第四章、第五章、第八章清楚的记载。还有圣灵说，圣灵吩咐，圣灵指明，圣灵启示，圣灵感动，有没有？有。这是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， 路加福音二章二十六节，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，三章十五节，提前四章一节都提到，三位一体的真神向人类说话，被记录写下，多得不得了。所以我们说，圣经是神启示的，先知使徒所说的话也是神圣灵的感动，所以圣经是可靠的。好，它是神的启示，是圣经的内证与外证。好，我要讲了，刚才所说的这一切是讲圣经的内证，是毫无错误的。圣经还有外证，你记得这两句话，圣经内证毫无错误，是神所说的话。圣经有外证，你知道什么叫做外证呢？外面的证据。圣经的手抄本，手抄本你知道吧，是准确的，没有错误的，将原有作者的圣经的话抄下来叫手抄本。还有外证，死海的古卷，这是外证。还有考古学家所发现的证据，这是圣经的外证。考古学家发现的证据，手抄本，死海古卷，这些都与圣经的外证有关系，证明圣经是最高的权威，是神的启示。好，现在我要问问各位，有没有人说请你不要再用圣经来证明圣经是可靠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请你不要用圣经来证明圣经是可靠的，这句话对不对？不对。错在哪里？我讲个例子你就了解啊，我讲个例子啊。好，这是什么？人民币一百元。如果你说请你不要用人民币来证明这张人民币是真的是假的，怎么样证明啊？你要证明这张人民币是真的，必定要怎么样？要用人民币本身来证明，你明白了？为什么？这个人民币有一定的画像，有一定的资料，有一定的这个叫做什么纹路，有一定的这个水印，它有一定的保证，证明它自己是真的。你说不要用它这个人民币来证明它是真的，可能吗？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就了解了，用圣经证明圣经的准确是合逻辑，是合理性，也是合汉，也合圣经原本有的原则，清楚吗？清楚不清楚？好，所以这里我们来聊路加医生怎么样说。路加医生写过什么书？路加福音。还有写过哪一本？还有写过使徒行传。他怎么样说？路加福音第一章三节到四节，来跟我说，路加福音第一章三节到第四节，你抄下来，来跟我说这句话。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，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，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。好，我都详细查好了，让你知道所学的道理都是可靠的，都是确实的，都是真实的。因为怎么样？启示录也说，二十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二十二章启示录第六节到第七节，天使又对我说，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，看哪、啊、我必快来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。你看他说这话是真 实的，是可信的，是可靠的。路加福音是这一的路加医生说，我是详细考察了，我是详细按照步骤次序写下来，这是所当学的道，是确实可靠的啊！感谢主。但是现在有人怎么样反对圣经？怎么样反对？用理性主义的方法反对。理性你知道吗？把到我头脑想不通的，头脑通不过的，我就不能相信啊！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子啊哈，哪里想得通，明明要结婚才会生小孩，不结婚的童贞女没有跟男人有关系，会生一个耶稣基督哈，你叫我信信不来，不合理性，有没有听过？我要告诉你各位，理性是有限的，理性是要降服神性，神性高过人的理性，清楚吗？所以理性主义以为他聪明，上帝比那些理性主义者更加聪明，对吧？我们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透过圣灵怀孕可以道成肉身，对不对？现在的试管婴孩听过没有啊？试管外面贴合好了，把这个配合的这个精子卵子啊产生的生命的时候啊，怎么样放到一个童贞女的子宫里面，也可以培养生小孩，你知道吗？不需要结婚的女孩子也可以生小孩了。现在你看到没有？他用试管婴孩，这个叫做啊体外受精的，他可以生。这是医生的方法，耶稣道成肉身，这是神的方法，这是神的作为，这是神的能力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所以这种叫做神迹，你看到没有？理性主义不相信神迹。我要告诉各位，什么叫做神迹？你懂不懂？怎么样解释？会不会解释？我给你定义，神迹就是上帝自己所定的律，是超过自然物理界的定理定律而产生的事，叫做神迹。神迹是神的律而完成的律啊，啊，是高过物理界的自然界的定理定律，而上帝主动按照他大能的主权所完成的，这叫做神迹，对不对？好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用超然的方法，理性主义反对圣经，因为他理性是有限度而至高成为绝对化，将理性主义绝对化成为理性最高的权利，这是错误的。所以理性是有限的，不是无限的，理性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唯有神，神性是绝对的，神性是超然的。所以理性主义者虽然反对没有用。各位，17世纪到18世纪启蒙时期，也叫做啊，这个英文叫做 The Enlightenment 时期，这个时期叫什么？启蒙时期，或者叫做啊，这个英文叫 The Enlightenment， 就是我们呢了解是一种哲学思想，他们注重理性。各位，今天我们来聊理性好不好？好。基督徒你需要不需要反对理性？不需要。但我们不要成为理性主义者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他们反对，他要从理性谦卑的看见认识神启示的道是高过人理性的范围，所以理性要降服神性，理性要降服神的真理，理性要回归上帝的主权，理性才能更新变化，有没有？ 罗马书第十二章有没有啊？查验何论神的善良纯全所喜悦的旨意，将我们心意更新变化，心意更新变化就要透过圣灵的改变，透过圣灵的工作，理性才能更新变化，对吧？理性变化成为悟性，领悟神的真理，清楚吗？ OK， 这里我们就了解啊，关于啊圣经的真理啊，要回归到神的启示。第二方面，以人为本的人不相信神启示的权威。